以下是读经，今日读经的经文，弟兄姐妹可以参看周报的内页或是两旁的投影布幕。看到了，由思会者读，请会众思想。今日读经的经文有两处，《生命记》23:5。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，却使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。《马拉基书》2:2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：你们若不听从，也不放在心上，将荣耀归于我的名，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，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，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，我已经咒诅你们了。正道，今日正道的题目为祝福与咒诅的距离，恭请徐牧师传讲神宝贵的话语。
牧者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喜乐。
平安喜乐。
感谢神，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的名何等的荣美。当我们举目看天，就看到神的荣耀与美好。我们也思想神给我们每一天所赐的平安喜乐是何等的真实。上礼拜董牧师与我们分享智慧与愚拙的距离，今天我们讲续集，我们讲祝福与咒诅的距离。祝福跟咒诅差在哪里？关键的分水岭在什么地方呢？我请大家想象一个画面，来，请您现在想一下，您现在几岁？哦，先不要讲出来，好，就是现在几岁？那请把现在的岁数加上10年，10年后的你会在哪里？会做什么？会跟谁在一起？好，10年后的你。坐上时空机到10年后的自己哦。接下来的问题是，10年后的我回过头来想2026年，我们会想到2026年的什么？我们会思想10年前我做了一个决定，我种下了一个种子，而在10年后的自己会发芽结实成长。10年后的自己会回过头来说，感谢上帝，10年前的我做了一个选择，到现在我因着这个选择而蒙福蒙恩。那个选择是什么？有人说，哎呀，10年后我希望自己很有钱，好，我希望如果有什么我就会更快乐，我希望我有1000万，我觉得更快乐。哎，1000万不太够哦，台北市买房子不太够，那2500万差不多啊。2500万买完房子还要生活啊，5000万好。那我希望我可以在财富上如何如何，这都重要，我们要好好规划我们的财富。但财富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负效应，如果我们只定睛在财富，可能有它的危机哦。有人说，那我希望我变聪明一点好了，我变聪明应该会变得比较快乐。那请问各位，聪明人有没有聪明人的烦恼啊？有些时候无知也是一种快乐，是不是？好，都搞不清楚。好，这个我身体很好，因为我都没有检查。好，身体很好。好，这个变得很聪明也不一定是那么顶好的一个选择。那有人说，好，那我希望我可以变漂亮，好，这个颜值高，好，这个做什么事都方便，是不是？好，来，请问漂亮的人有没有漂亮人的危机跟烦恼啊？哦，各位都有，我都没有。好，这个漂亮人也有漂亮人的困难。好，我们就要思想到底我们种什么种子对10年后的自己是能够收获最丰富的。我们来思想。好，我们当然好好顾好自己的健康，好好顾好的财务，我们的生活、家人、工作，这都重要。但今天我们来思想，什么样子的选择投资是真正的祝福、真正的智慧？有没有可能我们以为所抓到的祝福，10年后回过头来看，不一定是祝福呢？有没有可能我们说，啊，早知道大家都是大富翁，是不是？早知道， 有没有可能那个看来的绕路反而看到了更美的风景？有没有可能那个以为的直路，有一条路人以为正，却最终通向死亡呢？我们要谨慎战兢。今天我期待我们一起做一件事，把我们的心放在神的面前。我的祷告是，每一个人有我们现在背的担子，我们遇到的挑战跟困难，我们心头最挂心最担忧的，可能是我们的孩子，可能是健康，可能是前途，无论是什么，我期待我们把这个放在神的面前。今天早晨祝福咒诅的距离，神把一切我们的重担看来的咒诅化成奇妙的祝福，我们来经历这件事。反过来讲，如果今天我们充满了神的很多的平安，很多的祝福在我们的身上，如何继续走蒙福的道路，这是我们今天要一同来思想的。期待我们不是一次蒙恩，而是一生蒙恩。我们低头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您这个早晨，主啊，你的爱呼唤我们坐在这个地方，主神打开我们的眼，打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看到祝福咒诅，哦主啊，主啊，在一线之隔，而在耶稣里，主啊，神把一切的咒诅化为祝福，神让我们的福分要力上加力，福上加福，求神今天把智慧其实赏给我们，让我们真认识主，回应主，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是的，今天我们同来思想神的话。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生活怎么这么困难，这么多可怕的事，倒霉的事，不是我们意气当中的事，而生命记二十三章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应许。二十三章第五节，他告诉我们，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，却使那变为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神极大的爱当中，神答应我们，上帝把一切咒诅的话语变成祝福的话语。这个经文的背景在民数记第二十三章，那个时候摩押王看到以色列大军压境，摩押王非常的害怕，摩押王叫巴勒，他知道他们挡不住以色列，于是他们怎么做呢？他们就开外挂，哦，他们就选择，既然军力上打不赢你，于是我就透过巫术，哦，透过咒诅来攻击以色列人。于是他们就重金礼聘到了一个先知，叫做什么名字？巴兰。巴兰就是为利奔跑他的道路，他因为被贿赂，于是他就答应了巴勒，于是要去咒诅攻击以色列人。好奇妙，三次当巴兰的话要讲出那个伤害以色列的话的时候，一讲出来之后，神就把它变成祝福的话，好奇妙。三次，第一次第十节，本来要咒诅以色列人，他们都死光光，没有想到他一开口讲，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，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，意思就是以色列人会非常人数广大，充满全地像尘土一样，这第一次。第二次，二十三章后面他要用法术来攻击，但是他一开口就讲，没有任何的法术占卜能够伤害以色列人，因为神为他行了大事，没有人可以伤害他。要咒诅的立刻变成祝福。二十四节更说，以色列好像公狮，好像母狮，就是非常的强壮，非常的强盛。这第二次。第三次到二十四章，他再开口讲的是帐篷何等的荣华，何等的华丽。继续提，接下来讲到第七节，有他们的国会大大的振兴。第九节要胜过其他的国家，像公狮母狮。你发现吗？敌人要来攻击咒诅的话语，一开口反而让以色列大大蒙福，大大祝福。敌人要怎么攻击，神的祝福就更加的奇妙彰显。撒加利亚书第三章让我们看到了约书亚是当时的大祭司，他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，撒旦站在他的右边控告攻击他，攻击他，你是一个糟糕的人，污秽的人。他也的确就穿着污秽的衣服，但好奇妙，撒旦控告攻击的声音，接下来第四节，神吩咐他脱去污秽的衣服，对约书亚说，我给你穿上，脱去罪孽一切的罪恶，要给你穿上什么？哇哦，本来约书亚穿的是污秽的衣服，而仇敌攻击之后，神更给他华美荣耀美丽的衣服，好奇妙。敌人怎么攻击，神的祝福就加倍。大卫也经历很类似的经历，诗篇第三篇， 当他遭难的时候，敌人很多人议论纷纷说，你得不着神的帮助。哇，这些人非常的狠，因为他们知道大卫的秘密武器就是神的同在。一旦神不与大卫同在，大卫就失去了所有的依靠，所以他们就来攻击大卫最在意的，就是神离开你了，你得不着神的帮助。敌人这样的控告攻击他，但结果呢，第四节他立刻宣告，我们来读，请。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。好奇妙，敌人怎么攻击他说，神离开你啦，神不要跟你在一起了，他就立刻宣告，神是我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叫我抬起头来。他在敌人环伺当中昂首挺身，走在平安的道路上。一生他在战场上没有被打败过任何一次，他是一个神喜悦的大卫。好奇妙，弟兄姊妹，有些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负面的声音在我们的耳边，可能是同事，可能是甚至是家人，一些声音说，你是一个很糟糕的人，你都不负责任，你都没有守好你的承诺，你都如何如何，这些声音会在我们的耳边。但我们相信我们的神能够把这些声音，负面的声音，变成祝福，变成安慰，变成提醒。神能帮助我们，神能帮助我们。撒旦很可恶，撒旦的名字就是控告者，他想尽办法控告我们，你怎么配献诗呢？你怎么配服侍呢？哦，你刚刚才骂过人，哦，你怎么配？但弟兄姊妹，神为我们脱去污秽，给我们穿上华美圣洁的衣袍，这是神答应我们的。求主让我们看到，神能够把咒诅变为奇妙的祝福。不但有敌人这些话语的攻击，更有恶人的一些计谋在我们的身边，要挖洞给我们跳。我们想到一个人，在创世纪的后面十三章介绍的一个人物，叫做什么？约瑟。他的人生也真的是有够惨的哦。如果有一个很强势的哥哥，就很辛苦了。他有几个哥哥啊？哦，他有十个哥哥哦。我是家里头老幺哦。我觉得老幺有一个特质，就是你到了50岁还是老幺，是不是？就在家里头，你永远是最小的哦。那约瑟呢？他有十个哥哥。然后好死不死，然后他哥哥都很嫉妒他，于是就出卖他，把他卖到埃及做奴隶，本来要干掉的，后来把他卖到埃及做奴隶，然后后来做囚犯。哇，真的是好惨好惨。但是当他转反败为胜，当他被神祝福成为宰相的时候，他怎么看他的人生呢？好奇妙，他看到的是神把咒诅变为祝福。50章20节，从前哥哥们，你们的意思是要，但神的意思是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天的光景。是的，你们的意思要攻击我，要伤害我，但上帝有更美的意思，是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。这是50章。45章，他看到的是很类似，他说，当哥哥们知道弟弟成为埃及的宰相，他们吓得要命，怕死了。而约瑟就说，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，不要不要，这是神差遣我到你们，在你们以前来，为要保全生命。你看到了吗？人看到的是哥哥们出卖他，把他卖给商人，卖到埃及，这是人的眼光。可是他有一个上帝的眼光，是不是你们卖我，是神差遣我来，没有你们的出卖，我就永远留在迦南地，我就永远不可能做埃及的宰相，我也不可能在7个丰年中丰好好的收藏这些粮食，来预备7个荒年能够帮助大家。如果没有我来，可能我们全家都饿死了。是神差遣我来到这个地方，为了要保全许多人的生命。哇，你看到了吗？他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。恶人要攻击我们，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，是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。西家也经历很类似的，当亚述大军来围攻西拿基利拉伯沙基来辱骂的时候，他在神面前祷告，求神听西拿基利所辱骂永生神的话。他们说，你们投降吧，神不会救你们啊，等等等等。他就把他放在神的面前，恶人来攻击我，但接下来他说，求神施行拯救，让天下万国能够认识唯有你是耶和华神。好奇妙，没有亚述大军的围攻，就没有西家信心的提升， 来经历神，而这也成为一个很大的改变。各位，亚述大军十万五千大军一夜死光光，他死的是战士死，但是他们所打下来的金银宝石，亚述不是打一个国家，他从北边一路打下来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推罗一路打下来，他打下来沿途当中搜刮了多少的金银财宝就带在军营当中。而当十万五千一夕之间倒闭的时候，西家就直接接收，所以后来西家非常富有，是因为这个战争而富有。我们看到上帝有更奇妙的心意，看起来是敌人来攻击，但是神有更超越的计划和旨意要成就在我们当中。弟兄姊妹，是的，神答应我们，如果不是神许可，没有一个麻雀能够掉在地上，而不是神许可，也没有任何意外、任何的疾病能够临到我们。神许可这些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为了锻炼我们的信心，也使我们得着丰盛，未来祝福更多的人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走过的路，所流过的眼泪，就可以去安慰那同样在遭受患难当中的人。你有这样的经历吗？当我们经历过那个苦，我们就特别能够体会那个苦的辛苦，我们能够帮助人，能够安慰人，这是神许可我们经历苦难一个重要的原因。感谢神，有仇敌的咒骂攻击，有恶人，也有家庭的问题，有些时候家庭的问题很多时候更难开口，很多时候更深刻，家庭的困境。我们思想拿尔米，拿尔米她以色列人近前的女子，而因为饥荒她被迫离开家园，她跟她的先生两个儿子，后来在外邦两个儿子娶妻，而她的先生死了，她两个儿子也死了，最后她回到家乡的时候几乎是一无所有，只有一个媳妇路德跟着她。所以当别人看到，哎呀，这不是我们的老邻居拿尔米回来了吗？拿尔米回来了，然后拿尔米跟大家说，不要叫我拿尔米，拿尔米意思是甜，我一点都不甜，要叫我马拉，就是苦，因为神让我受了大苦，我不明白为什么丈夫过世，孩子过世，我一无所有，他说我受了大苦。这是路德记第一章，而到了路德记第四章，好奇妙，不在他说，而是旁边的众妇人对拿尔米说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没有撇下你，让这个孩子在以色列中得着名声。路德有很好的先生，接下来生下了孩子，拿尔米得着喜乐。我们家庭的困境可以从大苦变成大乐。我们想路德他经历跟着年长的婆婆，看起来是没有任何的希望，但是他走神的路。后来到了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五节，路德列在弥赛亚的家谱，这个弥赛亚家谱提到了四位女性，而路德是其中一位，她是摩押人，她是外邦人，却是能够在救恩当中有份，因为她是大卫的曾祖母。好奇妙，她生下了她的后代大卫，君王的后裔。弟兄姊妹，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家庭经历的苦，神有更大奇妙的旨意。我们再思想一个人，叫做哈拿。撒母耳记停止了士师记的混乱，四百年士师记混乱停止的关键是一个人，叫撒母耳。而撒母耳的出生的关键是他的母亲的祷告。哈拿不孕受辱羞愧流泪，但是神应允他，给他一个孩子是撒母耳。而第二章哈拿感恩快乐高兴，因着神的救恩欢心，神不但祝福他，而透过祝福他让撒母耳祝福整个以色列人，从混乱的士师时代进到了王国时代。关键是撒母耳。弟兄姊妹，神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有奇妙的心意，也许我们不能明白为什么这个疾病会临到，这个挑战会临到，但是我们知道神许可，神有他更大更美的计划。弟兄姊妹，各位有没有发现，我们在教会里头，在神的家里头很喜乐，但是好像平常觉得，哎，就是差不多就这样啊，反正也来教会很久啦，好像就是弟兄姊妹，跟大家一起聚会。什么时候更能体会我们在神的家当中的这个宝贵跟珍惜？很多时候是当我们有需要，我们有疾病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，哇，在神的家真好，因为有好多人为我们祷告，好多人关心，好多人很热切的 关怀我们。哇，我们体会到那个在神的家当中的喜乐。今天早上晨祷后，传道师带着同工匆匆忙忙去，非常紧急的去看一位姐妹。哦，这个姐妹突然脚有些状况，就赶快去探访，然后再赶回来敬拜。我们就发现，哇哦，原来神许可我们所遇到的困难，让我们更体会到在神的家当中，一家人大家一起扶持，一起祷告，一起相爱，一起流泪的那个温馨跟喜乐，我们一点都不孤单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到神能够把咒诅变为祝福。而关键来了，怎么做？一般人只能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哦，只能安慰自己，哎，也许这个遇小难必大难，哦，只能安慰自己。但是我们在耶稣里却有真实的信仰，这信仰的根基就是十字架。十字架是一个奇妙的交换，这本来是一篇信息，但我浓缩在这边来跟大家分享。十字架是一个交换，什么意思？以赛亚书53章告诉我们，耶稣为我们承受，因着我们的过犯受害，我们的罪孽压伤，他受的刑罚我们得着，他受的鞭伤我们得着。这经文意思就是，因着我们的罪孽跟过犯，我们应当要承受刑罚跟鞭伤，这是神的公义。因着我们做错的事，我们做错就要承受代价，那个代价就是鞭伤，就是刑罚。但是因着耶稣的爱，他为我们承担起应当属于我们的十字架，我们应该要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因为我们犯罪，但是耶稣选择被钉在上面，而因着他代替了我们，使我们得平安得医治。这是奇妙的交换。神鼓励我们，这礼拜我主领一个安息礼拜，很年轻50多岁的一位弟兄，很棒的一个人，他在大陆工作打拼赚钱养家，而到9月的时候，他突然身体有状况，而有一个声音告诉他回台湾。他可以在当地就医，但是他选择回来台湾。回来之后一检查是癌症，而且是严重的癌症。哇哦，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中，他的妻子教会的弟兄姊妹传福音给他，他非常柔软信靠了耶稣。9月底他来到教会，我们在会后我们握手，他的手很大很温暖，很热情的一个弟兄。我为他祷告，我答应说我们每天早上晨祷会为你祷告，我们为你祷告，为你祝福。感谢神，他信心认识主就很渴慕来跟随神，来认识神。他本来要在教会受洗，但后来身体的状况不许可，我到医院去为他施洗。他在最病痛的时候，最辛苦的时候，他仍然坚定的信靠耶稣。他化疗那一天最不舒服的时候，他继续上成人主日学，他要认识耶稣，他要明白到底耶稣是谁，跟他有什么关系。好奇妙，神给他很平安的心，虽然很痛，虽然身体的情况，但他却能够在病床上安慰家人，向家人表达爱，带给家人那个安慰跟盼望。好奇妙，他清楚受洗，他清楚的把生命交给神，也祝福他身边的人。我看到他是一个勇敢的人，我更看到福音的大能。是的，癌症病情很严重，进展得很快，可是这位弟兄的信心也进展得很快，他能够放心的面见神。弟兄姊妹，神帮助我们，真的人生有很多我们不一定能够背得起的担子，但是我们相信是耶稣为我们背，是耶稣为我们承担。这是奇妙的交换，因着他受刑罚我们得平安。我们继续思想，因着耶稣成为罪我们可以成为义。哥林多书信告诉我们，神使那无罪的耶稣替我们成为罪。耶稣是无罪是圣洁的，但他承担罪的刑罚结果背在他的身上，好叫我们这群罪恶的人因着耶稣而成为神的义。这是一个好奇妙的交换。我们是有罪的人，你我只要扪心自问，就会看到我们说错了很多话，做错很多事。但是无罪的耶稣为我们成为罪，让有罪的我们可以成为圣洁。这是奇妙的交换。神怜悯我们，神实的爱我们，要连续我们。这好像什么？好像耶稣是一个法官，而我们是被告。我们做的事情，所说的话，所做很多错误的事情， 我们的罪孽，身在罪孽当中，法官要依法判决，必须判决，而判决不是无期，不是有期徒刑，不是无期徒刑，是死刑。而当耶稣宣判这个判决之后，法官耶稣脱下了法官袍，布下了法庭，站在我们的位置上，说：“我代替他承受这个结果，这个刑罚。”这就是福音的救恩。没有一个教主做了这件事，只有耶稣。他宣判有罪，必须要承受死刑。他是法官，但他同时他成为那个你我被告的身份。耶稣说：“你不用受罚，我来为你受罚。”因着耶稣成为罪，让我们可以成为义。感谢主。第三，因着耶稣成为贫穷，我们可以得着富足。经文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，他本来是富足的，耶稣拥有万有，非常富有。一切日月星宿都是他所创造的，神掌管万有，但是他却为我们成为贫穷，一无所有。到什么程度？在十字架上，他的里衣外衣都被剥夺，一无所有，他成为贫穷。而因着他的贫穷，我们成为，哇哦，这个经文好感动我们。耶稣为我们成为贫穷，好叫他把他的富足，是永恒的富足要赐给我们。这就是福音，好奇妙。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的一句话讲了两个字，叫做成了。耶稣在十字架上告诉我们，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盛，不在于我们拥有多少，累积了多少，不是。在一无所有的时候，耶稣完成了天国的使命。同样的，今天你我生命拥有耶稣，神已经在我们身上做成了这救赎美丽荣耀的工作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何等的富有啊！感谢神，这是奇妙的交换。我们应该是要承受鞭伤的，耶稣为我们承担。我们应当要承受罪的结果，就是判死刑的，耶稣为我们成为罪，让我们成为义。我们应当是一无所有的，但耶稣为我们成为贫穷，让我们得着富足。这就是救恩。而当你我得着救恩之后，基督徒有一个新的眼光跟人生观。哥林多前书保罗怎么说？保罗体会到耶稣为他做的，所以他走上跟随耶稣的路。我为耶稣的缘故，愿意成为愚拙的，成为软弱的，成为被藐视的。我走在这条道路，要使人得着平安与福音。哇哦，这是好美的生命啊！他可以完全的像耶稣爱人，被人看你是一个愚笨的人，你癫狂了，保罗，你学问太大，叫你癫狂了。保罗一点都不在意，你们怎么论断我，都认为极小的事，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，只等主来，他要照明暗中的隐情，显明人生命的真相。我愿意为你们成为愚拙、软弱、被藐视的，只愿你们可以得着福音的救赎。弟兄姊妹，好美的生命，关键是他得着了耶稣交换的恩典之后，他愿意成为这样仆恩的生命。弟兄姊妹，关键来了，耶稣能够把咒诅变为祝福，那我们怎么支取？怎么支取？我们从整个经文看到，各位记得有一次门徒在水面上，在船上摇桨，风浪很大，哇，眼看都要翻船了。而这时候耶稣行走水面，走向门徒，门徒晚上模模糊糊看不清楚，哇，看到竟然有一个在水面上行走的，吓坏了，说啊，有鬼有鬼，哦，这个鬼怪是鬼怪。那耶稣赶快跟他们讲，是我，怎么样，不要怕。弟兄姊妹，是主，不要怕。求神给我们一个眼光，临到我们，在我们前面的不是很多的风暴，很多的未知，很多的疾病，很多的恐惧，不是，在我们前面的是耶稣。是主，不要怕，不是风浪，是耶稣。我给各位一个挑战，当我们想到什么危机的时候，我们就第一时间把耶稣放在我们眼前。主耶稣是你，我定睛在你的身上，把耶稣放在我们跟苦难、危机、咒诅的中间，把它放在中间。主耶稣是你，我相信是你。有些时候会有一些控告的谎言，可怕的是它带着部分的真实。你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， 你是一个伤害家人的人，你是曾经背叛过你妻子的人，你是曾经不守信用的人，你是如何如何，这些话可怕的是他部分是对的，我的确就是这么糟糕的人啊，那怎么办呢？福音就是在这些声音来到之前，我们把耶稣放在前面，主耶稣，我就是这样不好的人，但是谢谢耶稣，你受的鞭伤我得医治，你受的刑罚我得平安，我一切的罪你承担，你让我成为你的义，我因着耶稣成为圣洁。弟兄姊妹，我给大家一个挑战，我也不断在学习，在每一个危难的当下，我们就是主耶稣是你，主耶稣是你，求主给我们这样子一个练习跟信心，因为我们相信以马内利的神答应他与我们同在，而重点是不要看那个风浪，不要看啊鬼怪哇好可怕，我接下来不知道会怎么样，哦，是主，不要怕，我们就是定睛在耶稣的身上，什么时候忧虑，什么时候就想到主耶稣是你，我信靠你，你能够把咒诅变祝福，控告变成祝福，恶人的攻击也变成一个差遣，把我带到一个更美的地方，像约瑟更谦卑更柔和，我的挫败让我更知道我很渺小，我很需要耶稣，主耶稣是你，是你，求神给我们这样的眼光，感谢神，神能够把咒诅变为祝福，反过来讲，接下来比较沉重咯，反过来讲，上帝也能够把祝福变成咒诅，马拉基书第二章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不听从神，不把神的话放在心上，不把荣耀归给神，神要咒诅你们，使你们的变为神已经咒诅你们了。哇哦，这句话有点沉重，但是我们要思想，神好愿意祝福我们，但小心，一旦我们离开了神，所有的福分会开始变质，而变成咒诅。这经文首先提醒的是祭司，第三节告诉他，提醒他们，当他们不轻看神的时候，神会斥责你们的种子，抹掉你们，并且羞辱你们。马拉基的背景，马拉基书已经被掳归回了，他们重建完圣殿了，有圣城，但是百姓对神的信仰会惧怕，但是停留在一个表面的信仰，意思是他们不再有巴利亚斯他路的偶像，但是他们有献祭，却是把那个残缺的祭献给神，他们有聚会，但是心里头却说，哎呀烦不烦啊，每一个礼拜都要来聚会，神让我们厌烦。他们窃夺神的东西，就是把在十分之一的奉献上克扣，骗神骗人，还以为自己做得很好，而神责备他们，神要除掉你们的福分。首先这里提醒我们祭司，今天我们能够服侍神，我们要很感恩，这是天使都羡慕的职分，在永恒中我们是要管理万有的，甚至天使。因此今天我们能够在施办献诗，能够参与招待，能够服侍，是神给我们好大的恩典。但这里提醒祭司，神的审判从神的家起手，如果不谨慎战兢，神会挪去这样子的一个尊贵的身份。我是牧师，我也很恐惧有机会接触到一些牧者，有一位牧师他非常有个人的魅力，非常有恩赐，讲道讲得非常的好，牧养建造教会，教会成长得非常的快，哦，他们必须要到外面借场地，一个很兴旺的教会。我没有什么机会跟他接触，但有两次的机会在侧面看到这位牧者的服事。有一次在市展，我们去报佳音，他在讲道，我没有任何要批评的意思，但是我很恐惧，我看他是一个很有个人魅力的一个人，但他魅力大到一个程度，聚光灯都会放在他的身上，而我没有感受到那个仆人的气息。三年后在报纸上看到他必须要离开他所开拓的教会，他必须要放下服侍，这个牧者产生了一些状况，我里头就很恐惧。神让我们能够服侍神，是神怜悯我们，而如果我们轻忽随便，神可以兴起更有恩赐更好的人来代替我们的位置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看到这些让我都非常的害怕， 求主怜悯，祸福一线之隔，一线之隔。哦，所以跟大家报告，哦，我过马路我都非常的谨慎。哦，我早上6点多跑步的时候，当有车子来，我都会比手势，请他先走，请他先走。哦，我不愿意去冒一个险。哦，就是说啊，贪快2分钟，好，哦，反正我行人最大，我帝王条款，哦，我就过去。好，哦，你撞到你就死定了。哦，我不愿意冒这个险。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很担心。哦，我到天上的时候，保罗说：“哎呀，弟兄，你怎么来了？”“哎呀，不好意思，闯红灯。”哦，多丢人啊，是不是啊？上帝预备我们来服侍他，预备了多少的心血，而一个闯红灯就这样没了啊！哇，那不是亏大了。哦，我们真的很战惊，很恐惧。弟兄姊妹，祸福一线之隔。今天我们能够服侍神，我们要珍惜，像第一次一般的战惊，最后一次一般的感恩跟珍惜。求神帮助我们。来，我们再思想，我们需要福气。哦，来，许伯涵又高又帅。好，来，未来上帝给你一个很美的太太，很漂亮，哦，很漂亮的太太，请问是不是福气？好，哦，有点不好意思，是福气。好，哦，漂亮太太是福气。好，哦，这个是肯定的啦。好，哦，漂亮太太是福气。那请问亚伯拉罕的太太漂不漂亮？怎么知道她漂亮？好，哦，圣经上有写她很漂亮，漂亮到一个程度，她都70、70、80岁了，别人还要抢过去当太太，你说她漂不漂亮？哇，都到了松柏团契了，哦，还要做情感婚姻辅导，哇，会不会有特别漂亮的？哦，哇，这个旁边的弟兄就虎视眈眈，等他先生什么时候过世？哈，哦，啊，哇，他很漂亮。来，亚伯拉罕的太太很漂亮，那请问对亚伯拉罕是福还是祸？当他到异地的时候，他知道那个地方的人很凶残，他就跟他太太讲好：“我们先约定好哦，哦，你说你是我的妹妹，哦，不要说你是我的太太哦，因为大家知道你是我太太，大家就会把我干掉，把你抢走，所以你是我的妹妹，是我妹妹。”哇，你看，太太漂亮是福气，但是不在耶稣里，哇，就变成很大的恐惧，有没有？哇，这个假设你娶到了台湾第一名模回家，哦，哇，然后你又不是天菜，哦，那怎么办呢？哦，大家就开始看，哎呦，这个人怎么会嫁给他呢？哎呀，奇怪奇怪奇怪。好，哦，弟兄姊妹，福气在耶稣里才是福气，离了主都是担忧，都是祸患。来，请问聪明是不是福气？聪明当然是福气啦。哦，解数学的时候别人怎么看都看不懂，哦，你在旁边你悠悠说会就会，不会就不会啊。聪明当然是福气嘛，对不对？哦，聪明是福气。哦，这个学习能力很快，哦，一下就看到这个问题的症结点。但是聪明的福气有没有副作用啊？世界上最聪明的一个人是谁？没有错，因为圣经上讲的，哦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哦，他是人类聪明，地上聪明的巅峰，是神说的，哦，他的 IQ，哦，如果他测出来搞不好3200，好，哦，不知道，哦，神说的嘛，他最聪明，他最聪明。但是后来所罗门的人生，我常常在思想一个问题，他的爸爸大卫曾不曾经软弱过啊？拔示巴事件，行淫乱，杀人，哦，大卫也很糟糕，而他也很糟糕。所罗门后来也去拜偶像，哦，也去娶很多的太太，也很糟糕。但他们两个差别，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点，当大卫犯罪的时候，有一个人祷告祷告，等了等了，大概等了一年，后来指着他的鼻子跟他讲，那人就是你。这个先知是谁？拿单。大卫有拿单，可以指着他的鼻子说，你就是那个抢别人妻子、杀害别人很糟糕的杀人犯。大卫是君王，他有拿单，而他一听到就说，我有罪了，求主赦免我，求主给我，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重新有正直的灵。这是大卫。而所罗门犯罪的时候，所罗门身边有没有拿单？有没有先知提醒他啊？圣经没有让我们看见。为什么没有先知提醒？都是君王，他有拿单，他没有拿单，于是他就错误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为什么？ 我猜测的哦，这是圣经外传哦。我的领受是，为什么所罗门没有拿单？很有可能，当有任何人在他面前要跟他讲，所罗门王啊，我要告诉你一件事。当他开始讲的时候，所罗门就直接问他说：“你 IQ 多少？有没有160？”好，没有就先不要讲话。好，他就是神说他最聪明的吗？啊，你都那么聪明了，谁还能跟你讲什么呢？哇，就没有人可以教他。最后就是上帝教他，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最后就是敬畏神才是生命的解药。弟兄姊妹，小心，聪明当然是福气，但如果不在神里头的聪明，会让我们看没有办法听到别人给我们的建议。如果我们在某一个专业，我们觉得我们是拔尖的，我们是那个最顶尖的，我们很有可能在这个专业上会跌得很深，因为没有人可以再跟我们讲我们听得进的话。小心，祝福跟咒诅一线之隔。哎，我们再思想一件事，请问有钱是不是福气？好，哦，对，是是是，是福气，很重要。哦，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管理我们的财务。有钱当然是福气，但是少年的官，一个从小遵行神的话，从小一切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所有都做了，然后还很谦卑的俯伏在耶稣面前，神啊，怎么样？就这个耶稣，哦，我要怎么样做才能够承受永生？一个这么好的人，耶稣爱，看了就爱他。然后最后他却忧忧愁愁的走了，他不能跟随耶稣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财宝很多，这是圣经的话。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，如果他的财宝只有他所拥有的千分之一，他可能可以跟随耶稣哦。各位想一想，在高中的时候，哎，哦，我们的永杰同学，哦，高中生，高二的学生，哦，很优秀。好，来，今天，哦，上帝如果吩咐你，哦，很清楚告诉你说，你要把你现在所有的都要给耶稣，你愿意吗？回应一下，有点难。好，哎，但是有的东西也没有很多了哈，哦，就是书桌、书包啊，哦，就是零用钱哦，从小爸爸给到现在的哦，这个3200块啊，哦，好，那给耶稣，好，那就给耶稣了，好。但如果有一天上帝大大祝福你哦，做101的董事长，好，哦，你手下不再是3000块，哦，是3000亿，你可以调动的资金，然后这时候神说你要全部给耶稣。是不是更难一点呢？弟兄姊妹，神帮助我们，有钱当然是福气，但少年的官让我们看到，有了钱却没有耶稣，那个人生叫做忧忧愁愁。求主打开我们的眼，福气跟咒诅一线之隔，关键在哪里？回到马拉基书2:2给我们答案。2:2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让祝福变质，关键是我们要听从，放在心上，荣耀归于神的名。这3件事我们要思想，怎么样让福气继续做福，成为福气。第一个，我们要听，我们能不能听到人对我们的提醒，上帝对我们的提醒，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参加主日敬拜。我们在敬拜当中聆听神对我们所说的话，合一堂从董老牧师到董牧师，我们一直以来我们的传承是，我们花时间心力祷告神要对这个教会弟兄姊妹说什么。我有3篇信息，后来选择这一篇，就是我们等候神今天要对我们说什么。而当我们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的时候，神会透过他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，让我们起来聆听。为什么每天我们要读圣经？它绝对不是一个作业，而是它是一个生命重新更新对焦的一个机会。第一个要听，第二个要放在心上。许多人听过就没有了，第二个要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。这个是在现在特别困难的一件事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只手机，一个耳机，就可以塞满我们所有时间的细缝，是不是？我们在等捷运的时候，我们在等待上课下课，等待下班，等待所有的时间空隙都被他所完全的充满了。而有人说专注力是现在 时代的稀缺资源，我们还留下多少空间让我们的心可以装神的话语呢？许多人说，其实我们结婚的对象根本都不是配偶，而是这个手机，因为我们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跟他说话，晚上睡觉前最后一件事也是跟他说话。哦，我们头脑充满的就是这些演算法推播给我们的资料，而重点我们喜欢看，他就会继续推，他继续推，我们看的越看越过瘾。我们就是头脑充满这些，弟兄姊妹，好不好？我们停下我们的脚步，我们安静下心，主耶稣，我要听你的话。今天你对我说什么？今天你如何帮助我们？求主恩待我们。我最近体会到，我们生命需要一个突破。哦，各位不知道没有这样的经验，就是你面对你的家庭，面对人，或面对工作，或面对课业，你有没有一个经验，就是突然之间你觉得我懂了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哦，这个事情怎么做？原来是这样啊！哦，哇，这个人为什么会做这个事？哦，以前都觉得小朋友都是很不听话，哦，都是奇怪，怎么会这样？哦，别人家孩子都没有，我家孩子突然说：“哎呀，我懂了，原来不是他不听话，是我常常惹他的气，让他不听话。”原来是哇，我懂了，各位，我听到有人说这个时刻叫做啊哈时候，是啊，就是突然突破了。各位有这样的经验吗？哦，我希望你有这样的经验。哦，我在高中读三民主义，真的，就读到后来哦，突然有一天我说我好开心，我高三来教会，我跟董牧师说，牧师，我觉得我懂孙文先生在说什么啦。哇，我后来三民主义考80几分，快90分这样子。哦，三民主义的总纲，三民的目的，我看起来都差不多，不一样，我懂了。好，弟兄姊妹，三民主义不太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现在面对我们的生活。我体会到，我们大概男人40岁以上，哦，女人我不太知道，就是我们很难被改变，我们会在我们固化的生活当中不断的打转，至少我们不太愿意被改变。那什么时候会被改变？就是当我们的思维突破，当我们看到，哇，原来我有这个问题我都不知道，哇，原来我生命有这么大的黑暗我都不知道，原来我对这个人为什么看他怎么看都不顺眼，他怎么做我都觉得有问题。突然，这是我最近的经验呢，啊。我不好意思说谁，哦，我就发现原来我嫉妒他啊，原来是这样，我懂了啊，感谢主，祝你光照我，就有机会悔改，我就有机会改变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刻，除非我们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上，否则这个时刻是不会来的。我们就是在不断的旧的生活打转，但弟兄姊妹，一旦我们读神的话，很多时候是圣经，或是我们不断思想到一个程度，神会突然开启我们的眼，会看到，哇，我懂了，为什么我的关系是这样，为什么我的夫妻关系，为什么我的亲子关系，为什么我的工作为什么是这样，我懂了。我不敢说我完全懂，但至少我多懂了一步，那种喜乐就很大。弟兄姊妹，神帮助我们把神的话放在心上。第三个，荣耀归于神的名，就荣耀神。弟兄姊妹，小心，一旦我们要把镁光灯抢过来照在我们身上，耶稣就不再是焦点。而不出于神的必然败坏，出于神的会存到永远。弟兄姊妹，很小心，即便我们在做服事的工作，更多前书告诉我们，有金银宝石，也有草木禾秸。如果我们不断帮助弟兄姊妹聚焦在耶稣的身上，所有人的信心在耶稣，而这个工作是金银宝石，因为会陪伴我们到永永远远。但如果我做的工作让人焦点在人的身上，在我们的组织，在我们的聪明，不在耶稣的身上，抱歉，那叫草木禾秸。因为人一定会过去，一旦过去之后就什么都没有。弟兄姊妹，神帮助我们，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，求神让我们不断的看，不是我，是神。不是我能祝福我的孩子，我告诉他未来你读这个就对了，哦，黄仁勋告诉我们说读这个就对了，孩子你就读这个。谁能够知道未来5年10年后的人的世界会长什么样子？没有人能够知道。但是我们认定一件事，不是我，是主耶稣能够引导你， 你要紧紧的抓住耶稣。弟兄姊妹，这样的人生是很轻省的，一旦要把荣耀归在自己的名下，那个压力，这一次考第一名回家之后，爸爸就说哦，要维持哦，哦，今年是销售冠军哦，我们的公司单位 业务金牌，那明年还会是金牌吗？那个压力大不大？要维持那一个销售额所要付出的代价，所要承担的压力大不大？一旦我们把自己看得那么大的时候，那个压力都你我是扛不起来的。但一旦我们看到的是荣耀归给神，我只是小配角，我只是小螺丝钉，我能够做一些，就是神给我的恩典。一旦我们这样认定，生命是轻省的，荣耀是耶稣的，我们也是荣耀的。感谢主，神帮助我们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上吧，求主鼓励我们。最后了，马来西书二章提醒我们祝福，小心祝福会变质，而二章的后面提醒我们一件事特别值得我们留意，他提醒我们什么样的情况祝福会变质，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献祭啦，我们都奉献啦，做那么多，上帝说我根本不要，根本不要，我根本不认识你们。为什么？这个经文告诉我们，三章十三节，你们又行的这一件事是前妻叹息哭泣的，遮盖了耶和华的坛，让耶和华不再看顾你们的公物，不再愿意收纳。他们有服侍，他们有献祭，但神根本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说你们让你们的妻子流泪，当你们的妻子眼泪一流下来，你们所有的工作都没有任何的价值。经文继续提醒十四节，因为你们以诡诈待盟约的妻子。第十五节，神有灵的余力能够造多人，但他单造一人，为要人得着敬虔的后裔，但是你们却以诡诈待你幼年所娶的妻。第十六节，诡诈的行动就休妻，和以强暴待妻，是神所恨恶的，是行诡诈的。弟兄姊妹，经文提醒我们的情感，我们的婚姻，如果还没有进到婚姻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好好预备自己，而我们当中已经进到婚姻的，我们仔细想一想，我们善待我们的妻子吗？如果她是我的女儿，有人这样子对待她，我会把我女儿交给她托付终身吗？如果我的先生是我的儿子，而他的太太这样对待他，这是我乐见的吗？求神让我们回到家仔细的思想，我们对我们的配偶态度如何，对我们的家人态度如何，我们里头有没有休妻淫乱的这些黑暗的强暴的，许多的强暴是话语，一声果效由心发出，而雅各书提醒我们的舌头是最难控制的，许多的祝福是从我们的舌头流出去的。各位仔细想一想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明明好好的一顿晚饭吃一口，哦，你是要咸死我啊，哦，怎么这么烫，哦，这个或是一些话语，明明是很和乐的一个时刻，但是一句话讲的不对，就整个 晚餐都全部毁掉了。很多时候我们的话语会伤害别人，而更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话语在伤害别人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求主帮助我们。哦，上礼拜，哦，我不知道各位记得信息记得什么，哦，我听完信息我印象最深的三个字就是糟老头。哇，我好害怕。哇，第一堂牧师特别提到糟老头。哇，我觉得糟老头就是很硬，很骄傲，而且很臭啊！我就说我千万不要做糟老头，主耶稣你要救我，哦，你要帮助我，哦，我就很恐惧很战惊。我们的话语到底带来什么？我们有真的爱人吗？以西结书告诉我们，神不让义人伤心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让人伤心，我们让最爱我们的人很伤心很难过。如果是这样，神说他就遮盖了坛，神不要这样的献祭。弟兄姊妹，甚至经文说巴望你们关上殿门重新悔改，在神的面前，这样的祭物才能够讨上帝喜悦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。我们从儿童主学幼稚园就会开始处理情感的问题，幼稚园， 而到最近的新闻，各位有看吗？基督教的领袖76岁，他发出公开的声明，他长达8年的时间跟另外一个有夫之妇是不正当的关系。他发出声明，他停止所有的公开的服事，76岁。在他67岁的时候，他进到这样子的一个软弱。弟兄姊妹，除非我们在情感上是圣洁的，是谨守我们的心，否则我们的服事神没有办法悦纳。求主连续帮助我们，我们的话语好重要。所以我学习一件事情，神在天上，人在地上，所以我们的言语要寡少。所以很多时候我在家里头，我的话也很少。不是我们不想讲，有些时候是不太敢讲。有些时候觉得讲出来他不一定预备得到，或是我可以讲，我可以体会到讲到他会怎么样回我。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气氛，那是我不要的，我就把它吞下来，就跟耶稣讲。所以很多时候我在家里头话也不多，但是我期待我讲出来的话对他们是祝福，是建造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回到我们的家思想，我们要蒙神喜悦，让祝福永远是祝福吗？回到我们的话语，回到我们的心，回到我们要让人开心，让人喜乐。所以总结的讲很简单，我们如何让福气继续做福气？第一个，我们选择爱，爱能够让福气加倍，阿们。而一旦离开了爱，要自私当中，那个福气就会开始变质。第二个就是爱神，就是顺服神，爱神爱人，使我们福气永远是福气。弟兄姊妹，神帮助我们，无论是咒诅要变成福气，或是福气要继续成为福气，总结的最后一句话，我希望大家带回家，就是耶稣永远在我们的前面。不管是多么大的危险，耶稣在前面；不管有多大的掌声，多大的荣耀，耶稣在前面。这使我们能够一生走蒙福的道路。感谢神，有一个小故事与大家分享。我们教会一位小姐妹，她在出生的时候已经知道在妈妈肚子里头的基因上面是有缺陷的，但是父母亲凭着信心把她生下来。的确生下来之后，她的身体，她的整个动了很多次的手术，整个身体的调整，她的发展也有许多看起来的限制。而父母亲花了很多的心，父母亲100分，花很多的心去照顾他慢慢的成长。而这个孩子之前在早疗中心做一些肢体的开发成长，而他的年纪到了6岁7岁，要上国小1年级的年纪了，但是他的整个状况客观看就是没有办法进到国小那个团体的生活，所以父母亲很担心。于是他们知道这早疗中心能够再延长1年，哇，这个太好了，让他可以在早疗中心多一点时间学习整个自己用餐生活自理的能力。哦，父母亲好，那我们就让这个孩子在早疗中心再多留1年，等到他比较成熟再回到小学这个体制来学习。没有想到当他们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不久，听到哇，我本来听到片面，以为是这个早疗中心一部分这个关掉，他们不能够继续留下来。后来昨天去确认才发现，是整个早疗中心全部撤掉了，完全没有了，连这个选项完全没有了。他们被迫就是必须把小孩子就是要放在一个国小，让他去进到那个小学的生活。各位做父母的可以想象那个担忧吗？但是感谢神，好奇妙，没有想到他进到国小，特教老师很有智慧，帮助他很快的时间，他可以自己用餐，他可以生活自理，他可以上学，爸爸妈妈带他上学，把他接回来，他的整个的发展超过我们想象的美好。哇，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恩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理智上觉得说应该要有多一年的早疗，应该有这样子对他是比较好，但是上帝关上这个门却开了另外一个道路，而我们却发现是更美更好的道路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人生也是这样子，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为什么是这样，为什么是这样，但是神说那个不是最好的，上帝要给我们是更美更好的。我们透过信息分钟把这个信息带回家，谢谢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到了星期一分钟的时间，我们思想祝福与咒诅的距离。神能化咒诅为祝福，上帝让一切控告的声音成为荣耀的祝福，上帝让我们的经历从要伤害我们到保全性命，从大苦到大乐，死里复活，耶稣基督十架彰显了极大的恩典，把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。反过来说，神也能化祝福为咒诅，我们所领受的一切的福分若离开神都是咒诅。求神让我们专心聆听神的话，存记在心，谨守遵行，持守圣洁，讨神喜悦。我们祷告，求神恩待我们，紧紧抓住耶稣，让我们持守圣洁，走在蒙福的道路上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
一开始与大家思想的问题，什么是我们今天种下的种子，对十年后是开花结果的呢？我思想我的人生，17岁信靠耶稣，种下了福音的种子，认识耶稣，25岁走全职服事的道路，种下了服事耶稣的种子，到30岁我立定心志，期待每一个人能够用最容易的方式认识神的话，愿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充满全地，如同水充满洋海一般。于是我30岁我写书，我做 podcast， 做影片录音，我用各种方式，我期待让弟兄姊妹可以有机会听闻神的福音。40岁我开始跑步，开始爬山，现在是每天跑步加爬山。50岁我不知道上帝要我学什么，但是我愿意走在神的道路上。神帮助我们，我不知道您现在几岁，而十年后的您要面对到的挑战危机神知道，而什么是我们今天要种下的种子呢？愿神鼓励我们。我们来唱诗歌《喜乐泉源》，耶稣是我们喜乐的泉源，我们来赞美他。
你是我喜乐泉源，
们一起来祷告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是我们现在最担忧、最挂心、我们最恐惧前面可能会有的危机吗？弟兄姊妹，神能够把一切的咒诅变为祝福，因着耶稣奇妙的交换，耶稣让一切的鞭伤、一切的贫穷、一切的罪能够背在他的身上，让我们得着平安、医治和释放。我们来祷告，我们把耶稣放在我们与一切的危难的中间，定睛在他的身上，相信耶稣接手，耶稣保护我们到底。我们具体为我们现在的担忧交给耶稣来祷告，请。我们也祷告，今天我们真的蒙了很多的福气，我们会不会害怕这个福气会变质、会失去呢？神答应我们，我们所得的神为我们持守，在迦美之地我们的产业实在美好。关键在持续的聆听神，把神的话放在心上，荣耀归他，并且真实的爱人，这样的祝福绝对不变质。我们在神的面前来宣告，一人的路黎明的光越照越明，让我们成为蒙福的器皿，爱神爱人并且分享祝福的器皿。来祷告，请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主耶稣，我们要赞美您，您是我们喜乐的泉源，您是我们生命的盼望，因着耶稣死里复活，让我们拥有极大的盼望，神能够把一切的咒诅变为祝福。主啊，在十字架上做奇妙的交换，我们一切的羞耻、我们一切的罪、一切的疾病、一切的死亡、一切的贫穷，因着耶稣要完全的翻转。主啊，愿你把这个大信心赐给我们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今天领受你好多的福气，让我们继续专心的听从神、顺服神、爱神爱人，让福气永远是福气，而且福上加福，成为更多人的祝福。愿你的恩典临到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感恩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请坐，神祝福各位。